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上帝给我这个机会来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上次和各位分享我们如何来敬拜，讲到三种敬拜的表现方式，一个是行动的表现，就是献东西，献具体的东西，在旧约的时候是献牛羊，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奉献金钱，还有我们的时间才干在教会里面服侍。这是一种敬拜的表现方式。第二个呢是讲到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敬拜神，就像我们每一天如果有遇到好的事情，我们就会说感谢主，如果说遇到困难的事，我们就会说主啊，求主，主耶稣啊，怎么办，就呼求神的时候，转向他的时候，这个也是在敬拜。那第三个呢就是筑坛献祭，就是从挪亚开始呢，他出了方舟之后呢，他就盖了一个坛，然后就烧了一些动物，然后来向神祷告，来向神献祭，这个也是一个敬拜的方式。这个呢在现在的话呢就是指我们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敬拜，也是，所以我们也用筑坛献祭，家庭祭坛来说明，就是建立家庭祷告会，我们也说建立个人祭坛，就是每天的 QT 来说个人的祷告生活，我们也说我们也鼓励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好，这是三种的一个敬拜的表现方式。今天我们继续来发展敬拜这个主题。从上次的内容我们知道，对神的敬拜要讨神喜悦，蒙神的悦纳，我们自己要先是一个对的人。为什么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圣经上面说神看重亚伯和他的祭物，看不重该隐和他的祭物，所以是供物的原因，不是因为供物的原因，是因为人的原因。所以神是先喜悦我们这个人，然后呢才会悦纳我们献上的东西。所以我们献的东西，不管是才干、金钱，或者是时间，种种，我们献的东西跟我们这个人比起来，神是看重我们这个人有没有讨他的喜悦，我们的生命状态是不是他喜悦的，比这个东西更重要。所以神是先看我们这个人。那神的这个原则跟心意在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那如何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呢？希伯来书11章6节就讲到，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念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是在创世纪15章就讲到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义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 right 这个字，就是对的。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来到神面前敬拜他，就是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就是必须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这也是神感动我要今天要分享的主题。但是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光是新约还不讲旧约，光是新约就有500多处的经文提到信心，所以可以分享的内容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呢，要用刚刚所念的经文跟另外两处希伯来文的圣经，看看我们信心的旅程要怎么走。今年2019年是圣经和合本，我们这个黑色的跟我这个蓝色的都是属于圣经和合本发行100周年。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圣经是几年出版的，对，是1919出版的。那我们知道它能出版前还又用了30多年，所以从19世纪开始就有人在从事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所以这本圣经是和合本圣经是1919年所出版，我们能用中文读神的话是很宝贵，也很幸福，也很值得珍惜的事情。这也是外国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前辈所努力而留给我们的资产。那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门口的那个招待处也有贴出这个海报，就是宇宙光出版社在这个礼拜四12月24号到下个礼拜二，在信义路离我们不远信基大楼有中文圣经译本的历史跟书展所以可以看这些前人怎么样子努力让这一本 中文和合本能够产生哦，所以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抽空去观赏。另外有一位主内的弟兄严大卫弟兄，为了纪念和合本出版100年哦，自己将全本圣经录音抛在网络上供大家来使用。那我们的另外的希伯来书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1到19节，因为技术性的关系没有办法没有协调好，所以可能大家要翻圣经或者是用你的手机看这一处的经文，听的是就由严弟兄来念。希伯来书11章1到19节。
希伯来书第11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之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好，这是希伯来书11章1到19节。我们知道如果要讲到信心这个题目，希伯来书11章是非常重要跟有名的一章一段经文啊。但是我们他在前面讲到信的定义，然后举出各样信的美好的见证，其中有亚伯、以诺、挪亚跟亚伯拉罕，我们今天就只有听到亚伯拉罕。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个谈谈信心的重要性。信心的重要性呢，不仅是在这个信仰的领域，好，这个 也是在连没有信仰的人也谈信心。为了准备这个信心的题目，去图书馆找一些书，发现教养的书籍有很多都是在谈如何建立小孩的自信心。因为这样子是对于如果打，并且我们在教父母的亲职教育的时候，觉得说不要打击孩子的自信哦，要建立孩子的自信。所以说这个信心的这个课题，不仅是在信仰的领域，在不是信仰的领域是也是有很多人在谈。因为呢这个信心的问题是影响的，是影响的层面是非常的大的。那有个杜根定律说，强者不一定是胜利者，但是胜利迟早都是属于有信心的人。也就是说，信心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就好像说我们去参加联考或任何的大型的考试，如果你准备得很卖力，很有把握，可以考得很好，但是你去应考的时候忘了带准考证，根本进不去，所以呢这个就所有的准备都没有用了。所以这个信心呢就好像是那个准考证一样。又像我们如果要安排出国旅游，所有的行程都打点好了，钱也都准备好了，然后呢景点也都研究好了，路线也都知道了，可是呢发现呢忘记办签证，根本进不了那个国家，所以呢一切都没有办法派上用场。所以呢信心就是这个关键因素。好像我们可以享受那个美好的美丽的风景的没有签证进不去，然后我们要去把我们的学习成果表现出来，没有准考证没有办法表现。所以这个信心也就是像这个讲的，你很强你不一定会赢，但是呢如果你有信心你就迟早会赢，因为如果你有信心你应该会去准备。所以在这边呢就讲到这个信心呢是真实的信心，不是迷信，或者是不是说愚昧的信心。我记得我有看过黄飞鸿的电影里面，那时候讲到八国联军打这个圆明园的时候，白莲教的人就说他们已经练就刀枪不入的功夫，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洋枪洋炮。然后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就在那个庙里面就站在前面说，你们来打，你们来打，就这样子。他就觉得他爱他的国家，然后说你们来打。那果然他没有死，因为在下面拿着洋枪洋炮的那些洋人是为了爱惜他的生命，不敢去把他杀死。所以呢但是呢就他来讲好像他真的有这个刀枪不入的功夫的武功，但是事实上这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而且在基督教的发展过程当中，很多的教育跟慈惠的工作都是从基督教发展出来的，像在台湾的麻风病院还有女子首先受教育也是马街开始的。所以我是讲的是说我们要有信心，但是我们这个信心是有根有基的信心，不是一个愚昧的信心，不是一个不清不楚的信心。但是呢那在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是一个正确的信心的话呢，我们就来说明信心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在体育比赛当中自古希腊以来，人们一直试图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那一英里大概有多长呢？大概就是1600公尺。如果用民生国小的操场来讲的话，就是8圈。如果是大学的操场，就是一圈大概是400公尺，就是4圈。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就有人放狗咬自己，看看能不能刺激自己超越极限。那也有人呢把自己和汽车绑在一起拉自己走，看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可是呢始终没有人能实现它。那于是呢很多的医生就说，这是因为人类的骨骼结构肺活量不够，所以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那运动员呢就认为说是因为风阻力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结论说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知道呢这些都不是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不姓庄，因为庄英里是什么不好意思，没有错错，但是我这个交代的为你交代。好，一直到1954年，对，有一个英国人呢叫做 Roger Bannister， 他在加拿大举行的大英国协运动会中突破了四分钟的限制，这是第一个人类在1954年突破了四分钟的限制，在3分58.8秒内跑完了1英里。更特别的是，在他成功后的一年内有300个人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呢，你就知道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办法，就认为说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在一个人突破之后就有300个人达到这个目标，而且很快就是超越他的那个人很快就超越了，就是好像一个月还是几天之后就又另外一个运动会就超越了。所以呢，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们有信心，对，他们有些有人能做到，所以我也可以做到，我也有可能有这个信心在。好，有这个信心在，所以当我们可见呢，这个有信心跟没信心呢的差别有多大哦？这也就是呢，在字典上面有说，这个是信心的定义哦，就是什么是信心，在字典上面来说的，就是相信、愿望、理想或预料必能实现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他们的愿望就是要突破四分钟。他们的理想就是要突破一英里，能够突破四分钟哦，而且呢，他们也预料有可能可以突破，所以呢，因此呢，就300个人就达成了这个目标哈、哦。对，所以呢，这样子的心理呢，是所以这个信心就是说，你相信愿望、理想或预料好、哦、必定能实现的一个心理状态。同样的，这个是在社会上面的不是属神的事情上面的信心的影响力这么大。同样的，我们知道在圣经上面也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换句话说，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有信心没信心差别也是很大的。但是呢，这因为这种信心呢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会影响我们的外在表现，这是必定的。那我们再来看，这是字典上的定义，但是神对于信心也给了一个定义，他就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另外有一个翻译，我们知道和合本之后1919年之后也有很多的翻译本出来，但是没有一个翻译本可以好到超越和合本、哦、但是还是有别的翻译本我们可以拿来参考，就是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所以所望之事，所盼望的事，未见之事，不能看见的事、哦、就是这样，对，比较白，更白话一点，有把握能肯定，就是实底，就是这种有把握，就是有这个底，实底的确据，就是能肯定。所以信心也是这样子，所以必定能实现，所以这个有把握、哦、就好像这个必定能实现一样。但是我们看神所谈的信心，它的范围是比人能够知道的更大更广，因为愿望、理想、预料基本上都是指未来的，对不对？愿望嘛，你的愿望、预料过去、预过未来的理想也是一个还没有看到的哈，都是未来的。可是呢，神的所望之事呢，是所望之事，你要望的，所以还没看到这样望。可是未见之事，他特别谈到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就范围广，就是在时间上，除了未来，他前面所望之事讲，还包括过去，未见之事还包括过去，过去没有发生的，在空间上面还包括了灵界，哦，未见之事，没有人看，少数的人说可以看到鬼或什么，那么不然，或者是看到，或者耶稣基督向他显现，那是少数的人，可是有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是肉眼看的。好，但是在空间上还包括灵界，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是对未来之事、对过去之事，过去就是耶稣基督受死的神所说的任何的话的一个，还有灵界的神的独一真神的存在，以及魔鬼受造的天使堕落之后的成为魔鬼，所有的事情在圣经上面所讲的，我们都是有把握、能肯定的，这就是我们对的信心。那其实我们对过去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没有看过，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信心接受的。请问有没有人看过刘备、关羽、张飞、雍正、康熙、乾隆、 岳飞勤快，我们都没有看过，可是就骂勤快骂得那么凶，对，或者是就很喜欢关羽或张飞，然后那个雍正康熙的戏演那么多，对对，那你说这个没有什么好用信心的，这个史书有记载啊，对啊，没错，但是圣经也说啊，圣经也说耶稣基督来为要拯救罪人，圣经也说我们有罪，圣经也说要有新天新地，可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我们你有信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我们信道是从听道，像我们刚刚听了那个严大卫的讲的，对，他就是把整本圣经全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全部都念过一遍，哦，各位如果可以去听，对，所以史书记载你就信，你也没有看过这些古人你为什么信，可是圣经记载就不信，圣经还是世界上销售量最高的一本书，那为什么有很多的人不信呢？或者是说我们已经是相信耶稣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信，所以圣经上面讲说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但是呢也不用，我不是在责说什么，就是总之说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信心，是一个过程，所以是一个信心的旅程，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没有信的，圣经上说的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没有信的，那你已经信的是什么呢？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我们的信心要扎根建立在神的话上面，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最近我们在上华神的摩西五经课程，授课的刘信之老师就说他会相信耶稣，哦，就会相成为信基督教，是因为圣经的记载跟人类的历史吻合，人类有四大古文明，是这边年轻人比较多，中国，对，埃及，印度，对，还有一个就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中东的两河流域的文明，那在这四大古文明中最早的是，对，美索不达米亚，它是最早的，他当他看到圣经的时候，他就相信圣经上说的都是真的，因为闪寒雅佛跟挪亚洪水过了之后，他们都是在哪里，那些人就是在中东现在这边这个地方，对，所以他就知道说啊，圣经是真的，那所以人类的文明就是从中东这一块地方延伸到东边的中国跟印度，然后西边就是埃及这样子，所以圣经就是记载人类就是从这个两河流域往外发展，所以呢为什么在历史上面两河流域的文明是最早的，圣经给了明确的答案，因此他就相信，所以呢我们觉得，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对于圣经的认识是我们信仰的很重要的根基，当然对圣灵也是很重要的，对，好，所以我们的信包括客观的信仰跟主观的信心，信这个字呢可以把它拆解成两个东西，一个是客观的信仰，一个就是主观的信心，客观的信仰就是你信的内容，好，那我们基本上呢我们信耶稣，我们的整本圣经都是我们信的内容，因为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好，虽然是人写下来的，但是圣经真正的作者是上帝自己，是上帝自己写了这个书，对对，所以我们的客观的信仰的就是信的内容，就是整本圣经，那主观的信心就是你心里的态度，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那我再以这个鸭子为例，好，那客观的来讲呢就是这个鸭子好不好吃，但是这个鸭子呢好不好吃呢是不可能用看的知道它好不好吃，可是如果说我告诉你这是移工的鸭子，那你可能就会相信这个鸭子很好吃，因为移工是台湾唯一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哦，米其林来台湾的有很多米其林推荐还有一星，但是移工是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在台湾，所以你又就因为它有这个米其林的背书，所以你就会觉得你就有可能会相信，好，这都是用相信的，你没有吃到它，你可能相信这个鸭子是好吃的，这就是客观的，那主观这就是客观的，这个鸭子是不是好吃，如果说因为移工做的，你就会也许你就会相信它就是很好吃，这就是客观跟主观的联合，哦，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有信仰的客观的内容，在时间上包括过去，从人类起源开始一直到人类的结局，哦，都的圣经上都有写，空间上面包括了灵界天使 受造的天使，以及天使堕落成了魔鬼，还有呢有自由拥有的独一真神，我们就是拜一神的，没有多神。我们的文化，华人的文化是多神的，甚至中国因为共产党的统治是无神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无神的，唯物主义的。所以但是我们相信是有一个自由拥有的独一真神，他而且他创造了这个所有的物质界都是他创造的。而且呢这位独一真神为人类有预备一个救恩，就是人需要被拯救，人需要被拯救，人被拯救呢只能透过这个独一真神来拯救。那这个太多了，对，所以这整个的信仰内容都是写在神所启示的圣经内。那信心就是什么呢？信心就是对神所启示的内容有所回应的行动。我们对神这个启示的回应是什么？就有一个回应的行动。那敬拜是什么呢？敬拜就是在这个整个回应的行动，就是叫做敬拜。我们对神这种已经完成的作为跟神话语的回应，就是我们的敬拜。当然这个回过头来就讲到，我们也许有动作，但是也许我们没有信心。这就是该隐不讨神权。也许我们有动作，我们有敬拜的动作，我们有奉献，我们有唱，我们有奉献，我们通常祷告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有信心，要不然你应该不会向神来祷告。可是可能你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可能你不是很有信心，只是惯性。我的一个老师叫谢纳明老师，他是长老教会的基督徒，他就说他的哥哥他们家因为是好几代的基督徒，是早上晚上都要做家庭礼拜的，早上一起来就要做家庭礼拜，睡觉前一定要做家庭礼拜。可是他也说他的那些侄子侄女有的时候都已经有形式没有心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也许有外表，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有一个信心在这边？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信心在这边？对于神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的，如果我们是真的是对于神的话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话，那我们的态度就会是喜乐的，充满活力的，有盼望的，是并且是敬畏的。那因为谈到这个客观的信仰内容，我就要和各位分享一下一个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一个简要的信仰告白。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有去别的教会聚会的话，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教会要念使徒信经。对，所以因为这个是一个，如果是圣公会的话，每一次聚会都要念一遍哦。那使徒信经是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是耶稣走了之后，开始很多人信耶稣，可是有的人就是信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也不知道信什么，就对，所以就是所以在第一世纪为了维护信仰而产生的一个信仰告白。那这个的信仰告白的目的可以帮助我们分辨他是否真的是主内的弟兄，因为这个就是说他要认同这个内容，我们所信的才是一致的。对，那使徒信经呢，虽然叫使徒信经，但是它不是十二使徒写的哈，它是慢慢发展，从第二世纪以后，慢慢各个教父像伊格纳丢、艾任纽、特土良他们的著作当中，慢慢后人把它收集起来。他们的著作当中呢，都为了维护我们的信仰。如果你信的不对的时候，讲的不对的时候，这些教父呢就会维护了这个信仰的内容，就写了很多的文章下来。然后后来呢，到了主后730年才出现了这个标准的格式，一直到主后813年西方教会才有一个官方的版本。当然这个是最早的版本，后来还有一个小小的修订，就是对于圣灵的部分有一个小小的修订。在这个使徒信经呢，就是按照圣父、圣子、圣灵的顺序分成三大部分，反映出五世纪前哦，对于这个神哦，对于整个神的认识的一些辩论的内容，把它全部正确的写出来。那许多的内容呢，都是为了对付当时不正确的信仰观点。其中一个不正确的观点就是耶稣不是人哦，耶稣是神，耶稣是神没有问题，可是他不是人，他是一个灵体。那如果耶稣不是人的话呢，那么他的受死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因为他是神嘛，他神仙啊，所以他那个放在十字架也许是在演戏或什么，对对，所以就不会那么痛苦。可是呢，所以使徒信经特别写得很清楚，他是圣灵感孕童贞女，所以把他的出生 跟死亡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下来，表明耶稣和我们一样是有肉身的出生和死亡。对，那第一个呢，它的内容就是解它全篇十二条呢，以我信为开始，宣告我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从上帝开始，他是我们，他是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从这边看到了，所以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创造性哦，他是全能的，全能的这个，全能的这个本质哦，全能的属性，然后还有他是一个创造的主。接着呢，信主耶稣基督，好，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好，因为他这边没有讲到耶稣基督是神，可是他有讲到他是神的独生子。那龙生龙，凤生凤，人生人，神生神，对，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神，好，对，就是这样，对，所以说对，对，没有。然后第三个就是因圣灵感，对。所以他就，所以这边就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神，因为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上帝的独生子。好，那接着呢，就讲到，他的受死跟他的下阴间，并且从他的死里复活，还有升天。好，他现在已经在天上了，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好，那这边呢，也他会这样子写呢，也一部分呢，是因为其他的信仰呢，所以会有一个跟他的神会有一个距离，所以像那个拜民间信仰拜拜的时候，他们要透过一个当机，是不是去通灵通神哈、哦？对，可是呢，对，可是我们呢，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哈、哦，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我们不需要特别跟别人套关系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本是属他的哈、哦，所以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当然圣经上也讲到他创造我们，所以这样的宣告呢，也是要对付当时哈、哦，当时是说只有。所以就是当时只是偏向属灵的，就是说耶稣没有具体的肉身，所以认为说是非物质的才是属神的，就是要形上的神才高兴。好，他说其实不是的，他说他这边讲到创造天地万物，就是神喜欢所有的物质，因为所有的物质物件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创造的，他不是只是要我们很空灵哦，就是说不用，对，很空灵。那有的灵恩派是没有办法落实下来的，这我不是说我们，只是说文章上写的哦，所以我怕，对，所以说我们，对，所以物质也是神所看见的，所以我们去玩，好、哦，我觉得我们教会判算是很平衡，我们去玩，从来没有人说为什么你要去玩，你不可以去玩。其实宇宙，像我小时候，我爸爸对于我们去玩，他就是万岁开始哦，就是这个是魔鬼的行为，因为要追求哦，要追求，对对。所以，但是所有的物质哦，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呢，没有说你享受这些，不是说享受，就是说。在物质层面也是可以有很属灵的，那我们师母跟牧师一直强调身心灵，所以有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活力协会，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哦、要保护看顾爱惜、哦、这是很重要的。对对，使徒信经分量最多的还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哦、因为是主后一下，还是关于耶稣基督宣告是谁，也是显示初代教会那个时候辩论的集中的内容还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犹太人，那所以呢，有的人就一开始就认为他是跟犹太教有关系，可是呢，那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弥赛亚，那犹太教又不认他是那个弥赛亚，所以呢，在这边使徒信经有一个很明，就是比较多的琢磨在耶稣基督身上。接着呢，就是这个也都是耶稣基督，我信圣灵，这边比较，你看到耶稣基督是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套的，对，一二三四五六，对，这边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这是主要的信经的内容。接着是我信圣灵，只有一个，所以后来有待于圣灵有发展，有信经有再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发展。然后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就是我们是同盟，我们是在主内同为肢体，因为被 同有一个父、哦、所以同圣徒 相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信经表明圣而公之教会本是信徒圣徒相通的基础。对，因此呢、哦、因为这个是在还没有改教之后，天主教 的时候，就五世纪的时候，五世纪之后，其实七元对七百多八世纪的时候嘛，到九世纪对，所以呢，现在，因为这是当作现在呢，天主教已经多次表明当年东西教会分裂的遗憾，他也善意的回应路德本来是天主教的神父，哈，路德是位伟大的神学天才，他也是主内的弟兄，所以呢，我们信。这个纠正观，我们就是圣而公之教会。不论如果我们的信仰内容是一致的话，不论是哪一个教会，哈、哦，有念使徒信经的，没有念的，哈、哦，我们都是不管什么宗派，我们都是圣而公之教会，我们都是圣徒相通，我们都是一起在主里面同为肢体。所以，使徒信经让我们明白何为纯正信仰的规范的范围，哈、哦、的范围。那回过头来看这只鸭子，那这个鸭子呢就好像是我们信仰的内容，那这整个鸭子你有没有相信它，很多时候就对我们整个信仰内容，就是你还没有吃到它，你不知道它好不好吃，对，但是你有没有相信它。那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吃鸭子，你就把它想成冰淇淋、蛋仔面、咸水鸡都可以，对，所以你就这样，这个信仰的内容你有没有相信它。如果你有相信它，你就会去吃它，你相信它好吃，你相信这个信仰的内容是重要的，是对你有帮助的，是上帝的话语，你就会去想要吃它，你就会就是带出信心的行动。耶稣也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所以呢，因此呢，信心是因神的启示、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神的主权、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权柄、神的能力，总之就是出于信心，总之就是有一个神的话在那边，神先在那边了，让你产生了一个东西。所以信心不是你自己先有的，不是说我有信心所以我要怎么样，我要接受这个，我要接受，不是，信心是神在那边的，一切都是以神为主。信心是有一个东西已经在那边了，鸭子已经在那边了，神的话已经在那边了，神的应许已经在那边了，神的主权已经在那边了，神的权柄已经在那边了，相对的你产生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你产生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对他的启示、话语、应许、慈爱、能力、权柄的回应。这个就你有了回应，这就是你有信心。你对他这些回应，太多时候我们对太多东西没有感觉，好，所以就没有回应，那你就是对他没有信心。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都是对他有信心的人，因为主说要纪念，要在主日纪念他的死，所以我们都有来主日崇拜，我们就是对他的话语的回应。我自己其实礼拜天早上，在我年轻的时候是睡觉的时候，我就很爱睡觉，可是我真的信了耶稣之后，我真的很奇妙啊，主日要做礼拜，诶，我就起来了，否则一定是睡到十一二点的。对，所以说我觉得说，但是为什么我要来礼拜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啊，这个是神说的，神要我们要来守主日哦。牧师说的那个五点也是守主日。所以我就来，这个就是一个回应。当然信心的回应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再来看。那就是你这个信心的回应呢，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对神话语的回应，你的奉献神才悦纳，对神来讲才有意义。好，当你有这样的回应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回应的时候，这个回应很可能就是金钱。好，牧师也讲，要守十一，要奉献，是对神信心的回应。好，你的回应可能是你在服侍，好，所以那寡妇的两个小钱，也许你没有钱很多，寡妇的两个小钱也得到耶稣的称赞。好，你的回应可能是你切断一个。不正常的关系，人际关系，可能是你的回应，可能是神要你去做一件你本来不喜欢做的事情，哦，但是因为神彼此相爱的命令，哦，你就愿意去做。你的回应可能是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宣教的行动，为了帮助那些，为了传福音，哦，我们现在的幸福小组，我们每一年去海外的宣教，这些都是我们的回应。但是也有可能，哎，谢谢，但是希望这些都是我们因为 对于神的应许、主权慈爱的回应啊。如果不是的话，我相信大概不太可能不是啦。但是假设奉献是因为可以免税，好，可以抵缴那个税，哈。假设去宣教是因为可以顺便观光旅游，好，假设我不是对，假设做什么是因为什么别的动机的话，那么很可能你的这个行为就不讨神喜悦，神就不一定悦纳。所以我们这个信心是我们所有的行为的里面的东西，那神是看内心的，哈。所以我也说，我们不要说别人，不要做给别人看，因为你做的也不一定，上帝会看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看别人没做的时候，也不要说他没有信心，因为真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哈。所以只有神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在神面前，我们做任何的服事，除了神有说的明着说的，就是要当纳的十分之一，还有守主日，哈，很多具体的，那很多其他的都是在信心里面，盼望我们都在信心里面奉献，在信心里面服事，在信心里面祷告，在信心里面求告，在信心里面来唱歌，这个都是这都才能讨神的喜悦。对，那所以信总是来自神的启示，神的作为，所以信的源头是神，这个作为，但是圣灵把这个奇妙跟美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就产生一个正面的生活态度。使徒保罗也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齁，我深知我所信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多么知，好了，不要深知，好，多么知你所信的，齁。我们每一年大概下半年都会有华神在这边开课，哦，今年有就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鼓励弟兄姐妹来上课。那当然不一定要在这边的，华神校本部还是有开课，哦，玉玉姐昨天特别讲说，校本部虽然搬到了桃园，但是台北的城区部还是推广部还是这边还是照样开课。还有敬神礼拜六也有开课，他也有推广部的课，哦，在各个教会也都可以问何娟。这些课程都是，还有教会也有很多的课程，哦，也有查经的课程，刚刚说的简弟兄的礼拜天早上的8:30的雅歌的课程，哦，还有对这些，我们是不是深知我所信的但是谁？更重要的是，我们信的不是一套逻辑，不是一套思想，我们深知所信的是谁？好，哦，耶稣基督，哦，耶稣基督是整个信仰的一个总归。因为哥林多后书有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好，哦，所以基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真的有信，我们的对神的这些认识，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心一定跟认知有关。你一定知道，因为你深知，你真的是知道，你知道一些东西，你知道说，你神是赏赐的源头，神是祝福的源头，我们来所敬拜的是独一真神。你真的是知道神爱你，你是上帝独特的创造。我们昨天的幸福小组才说到那个尼克胡哲，知道他是没有四肢的，可是知道说但是呢，他就说上帝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计划。所以说你真的是知道神，尼克胡哲他自己知道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心意，虽然他是没有四肢的，对，所以他说我那好得不得了的生命，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信心。我们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当然我再次说，这不是现在的文化，是一个素食的文化。如果你没有达到，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去追求，这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要知道你可以做到的，你真的可以做到的，因为这是上帝应许我们的。对，这个是，所以呢，信心，你的心里面呢就不会有，就比较有一种正面的心理。那我们现在社会上常常说要有正向的嘛，有很多人有正向思考，要正向的。很多时候有的人的个性真的是比较正面一点，有的人的个性真的是比较blue 一点。但是呢，信心不是这样，信心不是我们选择怎么样，信心是我们对神的作为的回应。你对于神的作为是不是有所回应？我相信尼克胡哲他是真的知道上帝造他变成这样子，有一个 特别的一个心意。对，那我们在这边以前也请过一个中九也帮我们请过一个很小的，对，他也说他是限量版的，上帝所造的限量版，也是身体有残缺的，他也有出过书。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因为我们在做，如果是连好手好脚的，我们都是常常万谈自己很多，万谈自己不够聪明，万谈自己不够美丽，万谈自己很多很多的万谈自己为什么生在这样的家庭，种种种种。我们同学以前就是真的很希望自己是王永庆的小孩，我们那个时候的年代是王永庆啦，现在是郭台铭，对，或者是对，总之很多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知道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造你就是特别的，我是特别的，但是这样就真的有这个信心敬畏在神面前的话，神一定会带领你有一个新的突破。对，那我们看到在刚刚所读的希伯来书里面呢的第一个榜样，他所说的第一个榜样呢就是亚伯。好，可以回过头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对，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我们知道说创世纪就是讲说神看中亚伯跟亚伯的供物，看不中该隐跟该隐的供物。那那个时候呢并没有说为什么看中亚伯跟亚伯的供物。那当然有的人说，我们已经在说了，不是供物本身的原因，不是羊或者是农产品的原因。在希伯来书这边呢就讲到是因为亚伯的信心，亚伯内心是有信心的。我们在摩西五经的课程中老师也有说过，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是渐进的，所以很多的旧约的启示要到新约才能够完全明白。所以呢我们知道亚伯是因着信所以讨神的喜悦，所以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问题是当然新约已经明讲了，可是如果我们看亚伯的献祭的行为，你就知道说亚伯的信心也是带出行为的。所以雅各书完全在讲信心是有行为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当我们在谈信心的旅途的时候，为什么也讲旅途，就是你一直在走的，你一定会，你的信心是带着你一直往前走的，这个信心是一定有行为的。那因为亚伯的行为是什么呢？他把羊群中头生的，就是品质最好的献给神，并且把脂油，就是整只羊中最美的部分献给神。所以他不是献普通的，他是费了一番心血，经过精挑细选，选出羊群中的极品。所以呢这从此看出来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当然在希伯来书新约也更清楚的明说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该亚伯的祭物得到神的悦纳，是因为献祭的人亚伯有信心，因此他得了称义的见证，而且神指他的礼物做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就是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的信心一直传世传到现在。我们知道亚伯是人类历史上的第四个人，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多久以前。亚伯拉罕是4000年前，亚伯根本不知道5000多，算不出，可能算，如果严格来讲，考古的是还没有办法证明。所以他是人类的第四个人，可是呢他的信心到现在仍然说话。那我我就在想，一直在看亚伯，这样亚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呢？亚伯的信心是哪里来的呢？那我们又说了，信心是因认识上帝的权柄、慈爱、启示、话语、能力而产生的回应，而产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献给神，一定是他认识神，他爱神，他懂神，所以他把这样子，他把这个最好的献给神。那圣经上面并没有明确讲，可是我为了查资料，对，有资料是这样，他说亚伯认识神是因为他有第一手资料。我们说了，他那个时候他是世界上的第四个人，那个时候也还没有进化论的污染呢，所以当他看到自然界的一切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上帝造的。那最起码 他这个他的爸爸亚当是真的亲自看过上帝的，这个看不是指这眼睛看那种，就真的跟上帝有来往过的。所以他的爸爸会跟孩子讲说啊，这一切你看到这一切的美好啊，都是有一位上帝造的。所以我想说呢，他爸爸一定会跟孩子讲他们跟上帝之前互动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在家里面教导儿女认识神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座的父母亲，请你记得要把你在生活当中来将你的信仰在孩子当中潜移默化。生命记十一章也说，你们要将我的话存记在心，留意。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好，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好，所以家里的信仰教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勉励在座的父母，我们上次也有谈到建立家庭祭坛，或者如果有困难的话，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儿女做见证，就像亚当这样子。齁，亚当让亚伯认识了神，当然该隐就没有，比该隐也有献祭哦，只是他的内心对神的反应没有像亚伯那样子那么有信心。对，好，那在这边呢，我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因信仍旧说话的见证。就是俊慧的阿嬷。在几年前我参加俊慧的爸爸的追思礼拜的时候，看到那个俊慧爸爸的那个生平的介绍呢，知道他们俊慧也常讲，他知道了他阿嬷的见证。俊慧也常常讲说他们邻家，对，那他们邻家呢，在100多年前是台北市的望族，也许火车站前面的那个天成大饭店哦，那块地也许100多年前就是他们邻家的。但是呢，他的阿公很早就过世了，就留下了奶奶跟六个孩子，婆家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不愿意照顾他们孤儿寡母七个人，但是呢，婆家很愿意把俊慧阿公的那一份财产分给他们这一支，但是有条件，就是他们阿嬷不能够再相信耶稣，不能再拜耶稣。对，他的阿嬷为了坚持基督的信仰，被迫与家族决裂，放弃了庞大的家产，独立抚养六个孩子。我那时候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好棒，他阿嬷的选择好棒，我觉得上帝应该会给他一个美好的回应齁，让他年轻的时候吃苦，老的时候就可以享福。可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的阿嬷生活太苦了，也在40多岁左右就离世了。我对于他阿嬷会做这样的选择哦，内心是非常的非常的感动，而且我真的是不知道他阿嬷心里是怎么想的。因为知道说放弃这个家产自己吃苦也就算了，还有六个小孩，他也知道他不像那个年代儿女受教育，我们刚刚说台湾女性能受教育是从马街开始的，淡水学堂那边，所以他那个没有办法去养活，可是他不为自己也要为儿女想，可是他真的就是那样子放弃那么大的家产，他不是他自己吃苦，而孩子也要跟着吃苦，所以这个是多么大的信心。他一定是在他的信心的当中看见上帝应许的美好。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看见的，可是你看到他有行为，他的行为呢，就是他选择了这个上好的福分，上等的福分。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对他所有的孩子说，我没有留下任何财富给你们，但留下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为至宝，你们要一生持守。他自己没有看到他的孩子，可是我在俊慧的爸爸他们一家，我真的看到上帝的信实跟慈爱。真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的就是因信仍旧说话，虽然死了因信仍旧说话。盼望我们自己，我们身边也有非常多美好的，这就是我们自己身边的姐妹的家族的信仰的见证。盼望我们自己也为我们自己的后代遗留美好的见证。我们不留财产不是最好的，最好上好的福分是留下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为至宝。对，他阿嬷的六个孩子后来都非常的棒，像我说俊慧的爸爸自己的见证，还有俊慧妈妈在这边都是非常美好的见证，就看到真的是持守这份信仰是从信心开始的。 我们所有的祝福都是从我们的信心开始的。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从信心开始，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从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来看。接着我们要来看，跳过以诺和跟挪亚的见证，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是圣经上面非常重要，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呢，他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始祖。他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始祖，就是犹太教、回教、基督教。圣经更用长达14章来讲他的生平，从创世纪11章26节一直到25章他离世为止，并且呢，圣经称他为信心之父，而且呢，我们这些人都在属灵上面都算是他的后代。那亚伯拉罕用阿拉伯语的翻译呢，就是易普拉辛，他就是我们的基督教这边是翻译亚伯拉罕。如果阿拉伯，因为阿拉伯他也是回教的始祖嘛，阿拉伯人就是称他是发音就是易普拉辛。那我们刚刚说了，他是在距今4000多年，就是西元前2000年左右的人。再一次说，这个年代是一个参考值，对，参考值大约在中国夏朝的时候，意思就是他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他一共活了175岁。那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在旧约才提的，我们刚刚也读到罗马书，因为我们比较熟旧约嘛，比较熟新约，罗马书4章说，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好，那这个经上说的就是创世纪那边说的，就是创世纪15章就说的。所以在创世纪15章那时候他还没有改名字，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那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故事呢是非常的精彩。他是伊拉克人，所以你看一下，他是伊拉克乌尔人。对，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伊拉克了，就是地方就是在现在这个地方乌尔。那个时候呢，他活的时候大概已经是洪水过后400年了，地上的信仰呢乱七八糟，就是拜别神，很多人都拜别神，已经挪亚还知道独一真神耶和华，但是后来呢，人类就慢慢的文明发展迁移，所以就已经很多很多时候都乱拜了。那约书亚记是24章说亚伯拉罕和他爸爸他拉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本来是不认识神的，对，在乌尔还不认识神，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这位，我将他，就是上帝把他从大河那边带来，大河就是这两个幼发拉底和迪斯列，对对，所以呢，就是说神呼召了亚伯拉罕，这就是这三大宗教的开始，包括我们，包括犹太教，我们延续犹太教，所以我们叫他是信心之父。耶和华呼召了亚伯兰，离开了异教的环境，单单侍奉敬拜耶和华。那我们看上帝怎么呼召亚伯兰。当然这个是艺术工作人员他们所想象出来，所根据圣经所拍，想说可能是这个样子。以赛亚书51章2节说，亚伯兰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众多。所以他就在写亚伯兰独自一人的时候，上帝怎么选召他。又被我按到了， 你可以把拉到后面一点，不要从头了，到最后哈、啊，这个高科技还是不太会，再拉远一点，再拉往下，哎，对的，好好，谢谢谢谢。
亚伯兰，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忘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去，
忘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去，必叫你成为大国。为你祝福的，我必要。我必要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然而你地上的万族，因你而得福。
所以我们就看，这是独自一人哦。上帝对他说话。希伯来书也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好、哦，遵命什么命？就是刚刚他听到的，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上帝两次叫他离开吾尔。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地图，两次叫他，两次向他显现。好、哦，这一次应该是在吾尔，一次是在哈兰。好、哦。往我一次在两次向他显现而来。那在哈兰的时候，圣经有说他是75岁，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可能是75岁，或者是在前面，总之这不会太差很久。这边是900公里的距离哈。往我，所以他就遵命。所以我们信的内容再一次，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就是遵命，遵命就出去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时候还没有往哪。第一次神讲的时候还没有说我要祝福你，第二次上帝才讲说我要祝福你。好，那圣经学者都是讲说，创世纪十二章讲的是第二次的显现，在创世纪十二章之前，就是他在吾尔的时候，还通通都不知道，都是拜异神异教的那个时候呢，上帝应该就有向他显现过一次。那个的内容圣经没有讲，但是应该就是叫他要离开吾尔。这个时候就神拣选亚伯拉罕出来。所以从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很精彩。所以他一共有重要的有21个祭事。那我们之前有讲到他有4次的筑坛献祭。但是我们这个是内容是非常的多。总之就是亚伯拉罕他信神，上帝就这样子跟他讲，按照圣经的记载，真的就是有一天就有一个神跟他讲话，他就信了这个神是独一的真神，他就要跟着他，就离开了他的吾尔的家，就往前走了。这就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而且他，但是我想说，罗马书我们今天念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发展的过程。好，我们能够，我们的对于神的掌握度有，就是我们对于神的信仰的内容，我们能够 有多把自己投入其中，是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我想亚伯拉罕是真的是信这样的神，所以他才对于在最后一个他信仰的最高潮，就是最后 人生结束的最后，就是献以撒，这是他信仰的信心的巅峰，也是他的晚年的时候。可见的时候，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勉励大家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彼此激励哦，携手奔走天路。那我们看最后一个影片，我们好像我有，哎，这个好，然后我们就来回应神。
心事未曾看见。心事完全交托，神指出一张卷，
我拿着交给我你能听，凡事都能做，我疯了我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拿着那交给我你能听，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
我凡事都能做。
盼望我们用这首回应诗歌来对神表达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实在是对他有无限的信心，因为他是神。